主后2017年12月24日，
以下信息是徐以信于贵学弟兄们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以斯拉记及尼希米记中所描绘召会作为神的殿和神的城之恢复，经节以斯拉记7章6到10节，尼希米记8章1到3节8到10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为你的旨意，我们能够听你的话。我很喜欢灵后这3章16、17节，说神的话都是神的呼出。当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是要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在这里呼出神。圣经不像所有其他的书，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呼出。当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教导的时候或说的时候，神的气息必须要包括他的话里，我们能够吸入也呼出。这个周我们是说到召会的恢复，作为神的殿和神的城，是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中所描绘的。这里我们有一个提醒，什么是恢复呢？我们要知道召会的原始起初是怎么，然后我们怎么样从那个召会正常的情形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召会的恢复。神为这个召会的起初的心意是什么呢？在圣经让我们能够召会用图画来告诉我们他的召会是什么，有两个图画，就是说我们能够来明白召会的意思，就说到是神的城，神的殿，说神的家，他需要住在那里，他要住与人同住，他也需要人住在神里。在这个城呢，是说神需要有一个国度，他要在那个国度里能够管理，他是借着人来管制这个国度。我们看到神他不只是住在人里面，他要在这边建立他的权柄。当他有这个掌权权力的时候，这个国呢就是要有一个彰显出来。我们到以赛亚书60:1到3节，我们来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照耀你。看那黑暗要遮盖大地，幽暗要遮盖众民，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列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升起的光辉。在以赛亚的预言中，主的光要照在以色列国，那就是基督荣耀的光。但是以色列呢，他成为光，把其他的国都照亮，这是神他要有个国度的心愿，要他有彰显，他这个光要照给其他的列国。所以我们这里有城有殿，在旧约的时候主能够得到他的殿，他的城是在耶路撒冷，有这个殿也有耶路撒冷城。我们回到有那时候在撒母耳记下，那个大卫他已经打败了所有的他的仇敌在以色列，他在那里的时候呢，在香柏木的王宫里，在他旁边呢就是帐幕，就是神居座，是一个帐篷，那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然后到美地的那个时候的帐篷。在撒母耳记下2章7节，他是住在那个香柏树 我要为耶和华造一个殿，为什么我现在住在这个香柏木宫中，那主就住在那个帐幕里。他就告诉先知拿单说，他说按照你的心去做，在晚上的时候主就向拿单显现，他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来，我有没有说要你为我建一个殿呢？好像在这里是责备，而我曾经有没有要你去做呢？我从你把你从你家一直打让你得到国度做王，你能够为我建一个国吗？建一个家吗？你怎么能为我建一个居所呢？然后他就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国，使你成为一个神的家，从你的后裔，从你的后裔我要使他兴起，他要为我造一个家，我是他的神，他就是我的子民，我的儿子。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也或者是非常深奥的一个应许。我们没有时间进入，但是 主是说，大卫，你不能为我建造一个家，我要为你做，我会替你造一个家。我所要做的方式是让你的子孙后裔兴起，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一个殿宇。你说所罗门是最后大卫的儿子建了神的殿，但是这个应许并不是说所罗门，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人来了，那就是基督。基督是真正神的儿子，他建造了真正神的家，那个就是神与人的联合。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虽然这里只是一个岔出去的一点事，大卫虽然没有神让他建造神的殿，他的心完完全全是为着建造神的殿，他有那个心，神一定要有一个殿。但他说，我主，我愿意为你建造一个殿，神说你不为我建造这个殿。他知道大卫知道神要一个殿是在神的心愿中，因为这一个思念，大卫他就是为神要建造殿的这个心愿预备了所有的器材，所有的材料。虽然他自己不能建造，他说让我预备所有需要的财物，所有的功劳力，甚至这个图案他都已经清清楚楚的计划好。所以当所罗门在他掌权他合适的时候就做。你知道有多少大卫收集了所有多少的金吗？金灯台跟金殿是一他连，他说十万多的这种金子，他说一百万的金子的，他这些是所有的建造的材料是数不清的，那是在他的心里，他把他所有一切的都倒出来为着神的建造。三分之一，这就是美国国家只有三分之一的金子这么多在这里，但是我的点宝大卫他倾倒他的全心为着神的建造所预备这一切的东西。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建了神的殿，他也建造了神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问题是所罗门 他在这边很奢华的生活，他有许多的嫔妃，许许多多的嫔妃，从他旁边所有其他的国家里面都招来，所以引进了拜偶像的这件事。他们曾经应该把那一些列国从美地赶出去的，但是就成为所罗门堕落的跟随主的话的一个源头。神在这里审判他们，所以神必须要放弃他所要得着的，他就放弃了耶路撒冷的殿跟城。所以在这里神在这里劝告他们，警告他们，用先知再一直跟他们讲，但是以色列人的顽梗的心，所以这时候摩西所说的，你若是跟随主的话，主就会祝福你，你若是跟随外国的列国的教训的话，神就会把你除去。所以就用了迦南人，用巴比伦人跟埃及人来惩罚以色列这个国，这就是神的一个审判，就是圣殿被毁，所以耶路撒冷城也都破坏了，所以神他就失去了他的殿和他的城，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恢复。神他在这里绝对不会放弃他永远的目的，他会要得着一般人带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耶路撒冷城还有神的殿。我们看到这两个事情跟我们今天召会来比在一起，以色列他们是一个图画，是说神他的心意，那召会呢是神的家，是神的城。在历史上来看，召会也从神的旨意堕落了，也变成堕落成为很宗教很传统的，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宗教的传统，但神在哪里呢？基督在哪里呢？这里就需要有一个恢复，是把神这一些遗留的这些余民要带回到神的心意中。所以来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预表，或者是从描绘以斯拉和尼希米这两本书中来看见他们是怎么样的做这一件事。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是在耶利米那里说，这样子被掳去只会有70年，然后就有一小部分就会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这一个被掳的最后 结尾的时候，但以理他就看见了这一个预言，只有70年，所以但以理就开始祷告，为这个神子民回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祷告。所以在以赛亚书那里也有，所以那个以赛亚在那边也是说这样，波斯王就也有这样的预言，他说神的殿神的国需要被恢复，他就恢复所罗巴伯也跟一些人回去。所罗巴伯是君王的这一个系列，所以所罗巴伯是犹大这一个系列是王，他应该与一群人把这个以色列国再建立起来。他回去了以后，他们就在那里重建了殿，所以神的荣耀临到神的殿，这是非常的美好。这是第一批的人回到的 由耶路撒冷，但第二批的人是被以斯拉所带领，他是一个祭司经学家，因为祭司是与神有接触，然后把神的子民带到神那边，然后为神的子民说话。以斯拉他顾到神的子民，顾到他的一切的需要，也替他们祷告，他与神是一。因为他与神是一，也顾到神的心意，他就把带回另外 利未人那些唱歌的祭司，他们也就回去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虽然圣殿已经建起来，但是在耶路撒冷的人仍然是很混乱，他们不知道神的律法，不知道神的话，他们不知道如何敬拜神，他们与其他的列国仍然是混在一起，他们是在拜偶像的影响之下。以斯拉回去的时候，他的回去呢主要是在重新组合重新让他这些构成这些神的人，让他们重新将神的话构成他们。你知道以色列子民在巴比伦70年之久，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大概就最年轻的大概都是20岁，或者是他们的祖父母，那祖父母那时候20岁左右被掳去，他们回来以后，这些年轻人大概差不多是20岁左右。那你的这些文化是怎么样呢？因为你是在巴比伦被你父母带到巴比伦去，生在那里，你的一切都是影响受到那边的文化，所以他们的一切的思想想法，如何过生活，他们的文化，他们吃的食物，他们一切的生活都是巴比伦人的生活。在那里要神要恢复一个成为其他国度的一个光的话，神需要怎么做呢？他要在这里重新构成这一些人。当我们说这个重新构成是什么意思，他不单只是要学一些东西，哦，这是我们这样敬拜神，我们用一些动物，也不是这一些学这些规条，而是要把他们一个文化放在他们里面，给他们一个知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知识进去，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以斯拉所做的方式是把他们带到神的话前。当我们了解这一些，这个图画不单是神要得到一个物质的殿，一个城，他是需要得到这一个名。那我们在读以赛亚66章，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在哪里为我造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邻里贫穷痛悔因我化战惊的人。主说，谁要为我建造殿？你要为我造金银的殿宇吗？我造了金银，你知道吗？但是像这种人，主是需要一个居所，不是他所造的东西所 造的，而是是人，是人，是要什么样的人呢？成为他的居所呢？是被一个幽灰邻里贫穷痛悔的人，是那些因我化战惊的人。神的居所是人，这里有一个邻里贫穷痛悔，还有为主的话战惊的人。当以斯拉他要在这里重新构成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带回到神的话面前。那时候他们所有的话就是摩西五经前面我们回到尼希米第八章第八节，在这就觉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如同一人，这就是说出神的旨意。我们就想起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让我们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让他们有我们他们的形象，神要一个团体的人，这个团体的人能够进听神的话，进入神的话。我们不只是在自己读圣经，我们当然是要自己读圣经，我们也要一起来读主的话，像一个人一样。以斯拉他就读，他和那些利未祭人又让他们帮助他们明了神的话。所以他的摩西五经这里面是一百多年前写的，他们需要有人能够明白这一些话，让他们在现代的时期实情况中能够明了以前的律法，这就帮助他们被构成，所以他们的文化就能够有改变。我们有越多的时间花在神的话上的话，主就会在那边不断地更改我们的心思，更改我们的文化。很难，你很不容易改一个人的文化，那个文化是告诉一个人的生活的习惯。但是我们能够借着主的话，我们心思更新，当我们在这边吸入他，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那种的呼吸就是主，他是灵，在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这个灵在这边会更新我们的心思，会变化我们，会把我们身上这旧的成分都除去，给我们一个新的元素，就是主自己。我就在这里鼓励我们，需要每天在神的话读，每天读神的话。你若是没有一个计划，你就开始要计划怎么读，一天一章，或者三章一天，反正你就要有一个目的，就说今年我愿意读这个圣经，一年读完，这是很基本的一个计划。今年一月一号，我希望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一年就可以读完整本圣经。或者你光是读整个旧约，所以 我的读经也是需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有计划的计划来读圣经，但是我们鼓励我们的读圣经需要像来呼吸一样。有时候我们读，像我们读好像读是为了我们有这个计划去读，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呼吸，我们要吸入这个属灵神的气息进入。所以那种的呼吸的方法就是祷告，我们在这吸收主，我们把我们吸收的话用祷告再向神说出来。我们这样吸收的话就是吸收灵，那灵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工作，来更新我们，再给我们一个新的文化，一个变化，一个新的心思。另外一点我需要点，当我们在这边 说到读神的话的时候，他这边就是一种光，就像在这个话会光照我们。当尼西米他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他民众就开始哭了，因为这个律法告诉他们，你们需要敬拜你们的神，你们需要爱他，不要敬拜其他的偶像。你们有十诫，那个就暴露了他们的光景，那个律法告诉他们，在那边点醒他们，让说他们已知道自己犯罪，他们就哭了。所以这也是话的一个功用，在这里改正，在这里督责我们，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在这里也有一个教导，告诉我们义上的教导，就是把我们带回到神的义，带到神的方法那里。这利未就说，他说你们不要去担心，你们要去忧愁，你们要去吃，要去喝，让我们在这里有个喜乐的心，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当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是这样呼吸的方式来读的话，当然会让我们督责我们，改正我们，使我们里面忧伤，因为我们好像从神离开了，但是我们又把带回到神的方式，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意中，这里就会有一个喜乐的结果。所以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里非常的好，这个神话是这样的运行。当我们来到尼西米，尼西米他是在波斯王的一个九师，他是在神面前为王在这边常服侍，是一个供应他的酒这一面，所以王会就会有最好的酒喝，所以王也会，别人不能用这个毒药去毒王，所以他这个工作其实有时候会让他的生命有危险，他是直接服侍王，所以他跟王非常的亲密。当尼西米来到那里，王后也坐在那里，所以他们这边就有一个真正相信信靠这个尼西米，所以他那时候服侍神服侍王非常高兴。当以色列人他们被他的敌人俘虏之后，他们不应该很高兴服侍他那个王，但是尼西米他非常服侍王都是很高兴的。所以当他的弟兄们回到巴比伦，他就告诉耶路撒冷这些很凄惨的情形，城墙倒了，民散居各地，但是尼西米他爱神也爱神的利益，他马上他就为这个光景忧愁悲哀，他在进食也向神祷告。我就会跟你们讲一些他在那里尼西米这样祷告，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这个神他爱他的子民，守他的约。你看他为神的爱，他知道神也爱他的子民，依照他的约来爱他的子民。然后他就 祷告请听，打开你的耳朵，我为以色列民在这里承认我们的罪。他要求神记住他的子民，因为摩西的缘故。 所以他就是也为他的王祷告，你有怜悯有慈爱，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服侍王。尼西米他是非常的真，他从来不会，不是会虚假。这我们上礼拜看巴比伦的原则，就是一个假冒为善，你外面跟里面的外表里面都不一，他是非常的真。他虽然平常都是非常高兴，很他的面容非常的喜悦，但这一次呢，他听到这个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悲哀，他就不能够像他的喜乐的，他就说你的脸面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是什么事情这样？他说愿王能够永活，他在这里是非常的进取，他没有为他自己的悲哀来道歉。他听到我父的国他们的城墙被烧毁，所以他为他的 祖国忧伤，他为了神的目的。王就说，他说你要要求什么？那他说我向天上的神，于是我向天上的神祷告。所以他就是说他这个进取是很合适的。他说你要求什么呢？那尼西米就祷，他没有祷告很久，他就是说下面就说，他说王，我若是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这也是他的一个进取。他说你所要什么呢？那尼西米就祷告，在他的祷告之后，他说把我送回到耶路撒冷，我可以好重建那城。那王就说你要去多久呢？他就是给他一个日期，他说不要等我， 我什么时候再告诉你。他就说我把日期告诉你，他说你要给我诏书，他说你要通知大河以西的省长，然后告诉我可以在那边建造。他的积极是在那里祷告，寻求神的利益，然后向王要求他所要做的一切，所以他所做的也有一个行动。我很为主感谢这一个。许多时候我们爱主也顾到他的心意，但是有时候但主祝福我们，主把他的喜乐给我们做我们的力量，我们都能够完全依靠这一个。但是主还有更多的要做，他这边还是要建造的工作要做，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尼西米，一个很正当的一个很积极进取的人。我上班，在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也很感激我的主管，我们的群队也很好，做得很好，我们跟其他的团队一起合作。但是我这个主，这是被主摸着，我与我的主管一对一的讲了一些话，我们说到天气，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谈话中，所以这个冬天很冷， 你 上班的交通就 很不容易，你进到车子里面，里面又很热，到沙布威路上又变成路上又很冷，主就跟我说这是什么，这只是你去工作的个路途，你应该高兴，没有那些的抱怨。就像尼西米，不要用这些借口，好像这些小小的谈话好像是很好，在这边抱怨一些小小的事，不要用这个机会。主也摸着我说，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说到一个他的名字好像是传福音的那个意思，他是在不同的一个团队里头。哦，他说以色列，你的名字是一定是福音。嗯，那就是这一点点的小小的交谈，我们彼此就能够交谈很高兴。好像这个尼西米他在王面前的容貌非常的美善，这也是有一个方式，神也能够得到他的见证。我们许多的时间也需要是主的时间，不是光是那些我们光去赚钱的时间，那也是神的时间，在那里要彰显他，让我们要成为这个真的一个人，让神在我们里面能够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照耀出来。我也很感激欣赏这一段尼西米，他接受了王的建议，然后与一些些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建立城跟城墙，在那里也有反对人在建造殿跟建造城墙的时候，这里有两个人，他们是他那个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在这里抵挡，他这两个抵挡的人，他没有参巴拉和多比亚，他们这两个人来打岔神的建造。他说你来嘲笑我们，我们天上的神必亲自使我们亨通，所以我们做他的仆人要起来建造。他没有说哦，我给你，这是我的许可，他是在这边说他天上的神必亲自使我们亨通，他可以为神说话，那样的说话能够控制管制这些反对者，这是神借着尼西米向他们说话。因为这样的反对，他们需要一手工作一手拿兵器，他们还要在这边注意晚上的时候要守卫。所以尼西米他不在白天去守卫，他是在晚上去，他自己亲身参与，他为这个工作也非常的注意这个工作，他也在这里为神的工作去忠心。这里我们为神的工作需要非常的非常的有心，在建造的墙并不是很荣耀，而且是晚上的那一个成绩次序也不是很好的，所以我尼西米说我可以做别的，但是神他把他这个很细心，他的真正为神的利益在这里摆上，这也需要我们接受神的话，用呼吸的方式来享受神的话。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使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在他的我们不只是个人享受的话，团体也享受他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许多的朋友，他们在这边介绍，说他们是全时间，full time， 在不丹下面的一个小国，一个非常小小的一个城市，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很高兴听到在这里你能够介绍你自己从不丹那个地方来的。我们感谢主，主的恩典也会临到你的家人。在这两本书，以斯拉跟尼西米，在这个政治上面一点都不安宁，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在世界看起来好像是很平静，在外面来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分散的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在表面政治来算，那些时候国家都是非常的丰富，在那个情形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的有趣。在外面来看是政治环境就像今天的光景一样，有人说这总统做这件事，其他政治的一些的领导就说，又是联合国的一些决定。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年十一月的时候，一过了这个大选之后，诗篇第二、第八篇这两篇，在我里面许许多的。在诗篇第二篇，我们弟兄的交通，以斯拉、尼西米，在他们以前的所罗巴伯、约书亚，有哈该、撒加利亚，这些弟兄们，在差不多700多年这么长。明年的一月的时候，就是纽约市召会的60年纪念。那有些弟兄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大概80年。我有这里有个图画，我要告诉你。我让弟兄能够说更多的话。这里说到耶路撒冷一些事情，尤其是你在这一周可以继续好好读。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在606年，有些人说605年，差不多606年，尼布甘尼撒，整个犹大被尼布甲尼撒掳去了，那些仍然有一些留下来在那边照顾他的城，那些地也照顾在以色列旁边其他的城。因为犹太人的背叛，在犹太人中，在这以色列人中，他们有一个傀儡政权，那些以色列他们就反对巴比伦人，所以尼布甲尼撒他的将军尼布撒拉代是将军，他就来了，他就来破坏了586主前的时候就把这一个殿给破坏了，有两个70年。 第三个呢，在耶利米，他是在耶路撒冷，是在犹大的地，在这个城被掳去之前，被打破之前，那是耶利米，他是在那里。当耶利米在那里做说预言的时候，但以理和以西莲他们都已经在耶利米的时候，那个但以理他们是年轻人，所以是要城市都要被在606年，在70年之后，殿就被破坏了。然后但以理呢，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服侍了四个王，他是以很年长的人就退胎了。但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在那里享受，他在那里 喝酒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手在墙壁上写字，所以他说你不要看见墙上写字的手，他看见写那里写字。那但以理就说是在写上，他说是第三个人在国度里面就要起来，这天晚上，那天晚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从河底这样子 攻击。那个时候 是那个泥沼沼泽之地，所以他那个王从晚上从那边去攻，一夜之间那一个王就被打死了。在所以他那个把这一个沼泽地就变成了一个田地，所以但是不依照圣经的讲法。那下面的一个国王呢，那但以理他就是读了耶利米在70年以色列要被掳去70年，然后他们就开但以理就开始祷告。他祷告的时候，11年，他就差不多69年，主前69年就祷告，主就是在天上运行。他的一个祷告的人在那里祷告，为在天上的神祷告，神就在那里运行。这是非常在那边很警醒的进食的祷告，那个祷告是在狮子坑里的祷告。那一天他们要消灭但以理，但是那一天的祷告震动了天与地。所以那一天晚上，但以理非常的警醒进食，他是被迫的在那个狮子坑里有这样的祷告。他是为那个70年以色列被掳70年归回祷告。那国王他就诏书让这个约书亚和所罗巴伯，那时候大概4万多人，差不多7000人的服侍人，他们有一些唱歌的，他们都回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回到 犹大，这样加起来大概五万一千或两千人，但是这些人数还是很少，不能够占满那一地，也不能够再铺满遍满那一地，所以那只是数目是非常的重要。后来呢，他们在那边停下来有几个月，然后他们就重建这个神的祭坛，在原来的祭坛的地方，他们就开始献燔祭，每天两次。他们就开始重新建圣殿。在下一个月，535年的时候，他们重建圣殿。他们只有一点点，那仇敌就来了。拦阻他们，首先他们就说，我们要跟你一起，我们在这里也向你的神献祭，他们就拒绝了他们的说话。但是仇敌呢，他第一次很友善的来拦阻，然后他们就写了一封信，他们就向王写信来控告他们这一群，来控告这一个城，是说一直是背叛的城。那个王呢，他就只是读书读这个信，他说哎呦，我们就会失去了税收，我们就好，你们就停止建造，那建造圣殿的就停止了。在以斯拉一章二到三章一二三章，但圣殿那时候没有建起来，只是建了地基。当地基建好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就很高兴，那年长的呢，他们大概超过70-80岁，70年之前他们能够看到神荣耀的建圣殿，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有一些年长了，他们就哭了，不是他们失去了荣耀，他们看见这个重新神重新得回他的荣耀。所以那是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就起来了。在那个在520年主前的时候，哈该撒加利亚，他是哈该，他就开始说，就跟所罗巴伯说，要鼓励所罗巴伯要有个领导的权利，给他们完全的很强烈的一个鼓励。因为在那些1400多年他们不能建造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建？所以每个人他们自己就建造自己的房子，顾到他们自己的家，也顾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哈该就第一个人就说，在撒加利亚4到6个月以前，那是撒加利亚也要开始鼓励这些以色列人要重建这个圣殿。你当知道这两个先知在这里鼓励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在那里的政治的环境那这还不明显，那敌人还是有以前的信，你不能做。那这些以色列人的领导，尤其是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他应该有一个感觉，好像也是在那里违反了王的诏书。王的诏书是说你要停止，但是因为先知们的鼓励，他就开始重新建，没有王的许可就开始重建圣殿。这就是一个很 正常的进取心，这就是我们需要有的。当然仇敌继续再写另一封信给王说，那王就问他说，他说这里有一个律法，他就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晚上去在律法在历史中去找这个律法，结果真正是有一个信，他说可以你回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这一个圣殿，你看这是主是在这一个事情中运行，你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事。你知道政治的环境是说你不要去做，但是这不是政治上的正确，你忘了那一切，只有一位是对的，我们的主，只有 一个人一个东西是对的，就是圣经，其他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人的一个想法。当王再重新发出这个诏书，要告诉那些反对者，你还要付这些钱，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对这个仇敌来讲是何等的羞耻，他们是让他们不让建造神的殿，所以在6月25日他们又重新开始建造圣殿。建造圣殿在主前516年圣殿就被建造了，那就是另外的70年，所以70年以色列被掳到被掳70年，另外是重建圣殿也是70年。我们知道尼希米他就是重新承建这个城墙，他在那里边440年主前，他不知道哪一天，他说可能几个月，他在那边有12年之久留在那里。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不可以要留职停薪12年？你还会到王那边去为他执政对他服侍他的酒吗？我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主就在我的研究中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大家都非常的兴奋，200-300人都在那一个专案中，他们有一个有大婆婆，在7-8年以前，在有一个礼之周，主就跟我说，向我的心说，他说你要要求留职停薪去参加训练，他说这是我们就是对你来讲是一个突破，是个荣耀，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荣耀，但是神愿意从我身上得到荣耀，我要离开这个工作去训练。在我有2个星期的挣扎，我说主啊，你真的要这么做吗？他主说是的，所以我就写了一个下面3-4个月的一个专案，就写好了这个，告诉我的主管，他说我要离开100天。他说你说什么？你要离开100天，离开工作不工作？他说你可以让我留职停薪，留了我的职位我会回来，好像就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我会离开多久，他说我给你100天，但是你回来之后要再做2年。他说我说好，那我回去了之后，他就给我说，他说这是另外的红利，他说感谢主啊，这个2年之后到那一天的时候，所以主就跟我讲说我需要辞职，我就去辞职，但是虽然不容易，但是我的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他们都，他说你曾经答应要留下来2年，他说我忘掉了， 我看了我的表，今天刚好就是两周年纪念，我没有让我的主休止，完刚刚好两年。我说感谢主，当我们与主同工的时候，主是在这个事情的背后工作，每一项都按照他的规安排。当我们人呢，主他总就把这个时间表做出来了，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一位神，他是看不见的、无限的，他知道每一件事情，他也可以做每一件事，他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也任何的时间，他计划的好好，把每一件事计划的好好。你要看你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所以六十年纽约市召会这个历史，你在回忆许许多多主要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准是消极或积极的事，这都是神主做的，这都是神所做的。当我们看到伊斯拉尼西米这件事，我们希望这些话不只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一个鼓励，对我们每一位都是鼓励。我们的主他的心意，他需要一个家，一个居所，他需要所有的家人，他也要他的国度，他的国这边说的就是他的城。我们的主需要一个圣地，充满了圣洁的子民，在这个圣地上他建立了他的圣洁的国度，在这个地他也需要有一个圣洁的居住的所在。今天的圣地的圣城圣人，这里在 物质上是在中东以色列，但是属灵实际上是在这里。希望从不丹你的家你的人也会在召会生活，我希望神也在那里找到一个居住的地方。 我现在要给这些分语言的聚会弟兄姊妹，我就会停在这里。我们主需要一个居住的城、居住的殿，他在这边能够在他国度掌管，有权掌管一切。在以色列有许多的历史，这些历史呢也都是召会的历史。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殿、神的城，就是你看看这些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是受鼓励。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一个最后的这个阶段中，我们要来完成神的建造。它不只是这个基石，也不是脚石，不只是脚石，也是活石，它也是那个顶石，来完成这一个建造。赞美主，我们的主他需要想望的就是一个建造起来的圣殿。我就用一个字、一个句话来总结我们的主在召会生活中、在建造生活中，他需要一些第一组的人，要一个像但以理的祷告的人。我们需要圣徒们祷告，为神的心意祷告。第二，我们需要一个正确进取的圣徒，能够真正的在召会生活中往前，不要被动靠后 或认为其他人会做。我们需要这个鼓励，像这个哈该撒加利亚一样，今天 许多有这么样召会中这么多的说话，有鼓励的话，是为着建造召会。第三种人，我们需要许许多的圣徒起来，像所罗巴伯一样，像耶稣雅一样，我们需要弟兄们，需要姊妹们起来，很积极的来鼓励，来带领其他的人到神面前，到召会的生活，或者在小牌聚会中，我们需要所有的圣徒真正的向这个话有一个反应，向这个向主的呼召有一个反应。第四组的人，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像以斯拉，要被神的话组成，被这话为神的建造的意象组成，所以能够带领其他的人回到召会生活中，也能够使圣徒被重建，洁净他们，使召会能够被建造起来。第五个人，我们需要尼西米人，需要真正外面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的能力，但是他把事情能够把许多事组织起来，为着建造基督，借着这样的合作，他们150个这一些领导的人跟尼西米一同合在一起建造神的。现在我们弟兄不只有100左右，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来这里做合并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弟兄在这里伸言，我们需要领导的弟兄，我们需要更多年轻的人起来有功用，我们也需要能够像一个祭司的经学家，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能够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建造神的召会和神的家。